枕边鬼话，由月世界神域之光游戏独家冠名播出。
好玩的相思，
嗨，大家好，这里是由月世界独家赞助播出的枕边鬼话，我是戴毅。有一句话说得好，该还的迟早要还。4年前，我因为迷上赌博，结果欠了不少债，为了早日还清债务，只好同时做2份工作，一份是白天在超市做理货员，另一份是晚上开出租车。那晚我照例出车，生意不怎么样，我便在车里打起盹来。后来来了个中年男子，说要去郊区的厂运别墅里。郊区比较远，都有130公里了。我暗自庆幸今晚运气好，拉到一个大客。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旅途，我便随便跟他聊了两句，他便像打开阀门的水龙头，一直跟我聊个不停。一路上他都在跟我讲他的事情，尽管他强调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但我听来总觉得他更像是在讲故事，而且是阴森恐怖的故事。他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我老婆在市里第一医院工作，是一名妇产科大夫，她可厉害了，在他们业内可是红人。她从医10多年，帮很多妇女接生过，多的她自己也数不清了。有一天老婆上夜班，所以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看完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谁知那晚却做起噩梦来，就是那种面对着很恐怖的事情却全身没法动弹，根本没法反抗的噩梦。正当被噩梦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时候，被尿憋醒了，真是得感谢那泡尿。于是我爬起来要上厕所，刚爬起来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确实有个东西在我屋里。我看到有个模糊的、看不见脸孔的女人影子。一个惊吓，我以为自己还在噩梦当中呢，结果很快发现我不是在做梦，确实有个女人就站在我眼前。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长发女人，这女人身形很消瘦，不是我老婆。我故作震惊，冲她大喝一声：
谁？大半夜的怎么会在我屋里？
大喝一声后全身就酥软下去，因为我渐渐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人。扑哧一声，从他牙缝里发出一句：
我叫朝芳，我要找你老婆。
你找他干什么？
刚鼓起勇气我又问了一句。好一会儿幽静，突然他开口了：
他害死了我的孩子，也害死了我，我要找他还命，还命！
他的嗓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尖，越来越撩人，到最后就像兔子被宰杀时恐怖尖叫声，乃至把屋里的玻璃窗镜、陶瓷茶杯都震碎了。此时我已经浑身发颤。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慌乱恐惧中，我在想法子逃离。
我要他还命，
我要他死，你也得死，你们都得死，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害死了我。不会的，我老婆向来只接生，只会帮人，她不会害人的。你肯定是弄错了。
我故意大声辩护着，一跃跳下床，迅速躲进了另一间房子。那是老婆在家设的小佛堂，她向来信佛，也向来行善。逃进去后，我赶紧锁住门，又使出全身力气挪了大橱柜顶住房门。但他很快就过来了，不停拍打房门，越拍越响，越拍越快，后来简直像一大帮人在拍。惊天动地的巨响似乎要把天都给拍下来，没一会儿房门就动摇了，门板接缝处开始分裂，裂缝越来越宽。突然啪的一声，掉下来一块木板，一条瘦骨嶙峋的白手伸出来摸，想要抓住我。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突然想起来老婆以前跟我说过，如果面临邪恶东西追杀，就躲进佛堂，嘴里不停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一定能逃脱邪恶。以前我一直不信这个，但现在没有其他法子，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一连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脱口而出，念了好久，回过神来，好像周围都没有动静了。我壮起胆子睁开双眼，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我不敢再走出佛堂一步，背靠墙角一直蹲到天亮，连尿都忘了撒了。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了天亮，这时老婆也下班回来，看到屋里乱七八糟，吓了一大跳。我赶紧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她，可她怎么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女人来，而且他说他当大夫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病人是从他手里死去的，大人和婴儿都没有，绝对没有。正因为一次也没有过，所以他能记得特别清楚。我提醒老婆，他说他叫曹芳，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这个人。老婆还是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我们夫妻二人陷入了困惑，但很快的，第三天晚上就有了答案。那天晚上，老婆照例上夜班，晚上一点多，我的手机响起来了，是老婆打来的。电话那头的老婆声音颤颤巍巍，像受了惊吓，又简直要哭出声来。老公，真的有这个人，那个女的不小心摔了一跤，早产了，我还没来得及把孩子接出来，她就死了，孩子也死在肚子里，好可怕，他们俩母子都死在我手上了。
我心一提，问道，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十分钟前，刚死，我刚出手术室。
我觉得是不是老婆吓糊涂了，就提醒道，老婆，那件恐怖的事是三天前发生的，三天前他已经死了。老婆你还好吧？
老婆边哭泣边说，就是啊，我也觉得很怪，但是他们母子俩确实是刚才才死的，要不你来医院看看，看是不是他。
挂掉电话，我马上赶往医院。当我在停尸房看见那女人时，那脸孔，那病号服，
那消瘦的身形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就是那个恐怖女人。
到这里为止，这个中年男人已经讲完了他的故事。虽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有些荒诞，却还是想知道下文，便问：还有下文没？结果是怎么样的？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好像后面座位上思考着什么。好久他才又说：就这样了，没有结果。我失望地切了一声。他又开口了：
要是真说出个结果，那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个人出来混的，该还终究要还，任何时候都无法抵赖，哪怕是颠倒时空也还是要还的。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
这话听得我更不屑，什么跟什么呀，却又有几分疑惑，什么我也是这样，我跟他有关系吗？他只不过是我一个乘客，很偶然的。这时候他要去的目的地广运别墅区也到了，天也蒙蒙发亮了。我将车子靠边停下，转身对他说：
同志，到了，可以下车了。
谁知当我看见后面座位时，发现他竟然不见了。
骗子，卑鄙，
我生气地骂道，跳下车朝四周望望，但街上空空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不可能走这么快呀。前两分钟他还在后面跟我说话呢。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该不会是遇上鬼了吧？我不敢再想，赶紧上了车往回走。就在这件事发生后没几天，出事了。那天晚上我照常开了出租车去拉客，经过一个加油站，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小女孩，我立马刹车，车头猛地偏向左边，很惊险地躲过了那个小女孩，谁知却撞上了另一个中年男子。他远远没有小女孩幸运，由于车力过猛，他几乎被撞出几十米外，顿时鲜血流了一地。我惊呆了，飞快下车去看他，在看到他脸孔时更是吓呆了。这个中年男子正是几天前跟我讲了一堆恐怖离奇故事后没付钱就溜掉的那个人。人是我撞的，我回过神来慌乱地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里他一直躺了十多天，醒来没几分钟又昏迷过去，然后又醒来几分钟，如此反复着。他醒着的时候，我不断地问他，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前前后后那都是怎么回事？但他一直给我同一个答案，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搭过出租车，也没去过郊区，更没有去过什么广运别墅，他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十天后，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了，他死了。我陷入无底的迷惑恐惧的深渊里。几天后的晚上，我又去出车，在那个中年男子上车的地方，我跟同事老王说起这事，不料老王很吃惊地说：
你说那晚我也在这里等客，我看见你了，我这还奇怪呢，那天你自己跟自己在说话，说了一会儿就开车走了，根本没有载客，就你一个人走的。
好了，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 那么可以加进大姨 QQ 群，然后直接向大姨发送，或者在节目下方留下你喜欢的故事名字，大姨会根据大家的评论进行下一期节目整理。本期恐怖故事由一家小红帽推荐。如果你喜欢大姨或者喜欢大姨的节目，那就不要大意的在节目下方留言，或者送出你的小爱心。大姨的节目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了，我是大姨，我们下周不见不散。